众人一见两个宝玉在这里，都来瞧看，说道：真真奇事，名字同了也罢，怎么相貌身材都是一样的？亏的是我们宝玉穿孝，若是一样的衣服穿着，一时也认不出来。内中紫鹃一时痴意发作，便想起黛玉来，心里说道：可惜林姑娘死了，若不死时，就将那珍宝玉配了她，只怕也是愿意的。正想着，只听得甄夫人道：前日听得我们老爷回来说，我们宝玉年纪也大了，求这里老爷留心一门亲事。王夫人正爱甄宝玉，顺口便说道：我也想要与令郎做法，我家有四个姑娘，那三个都不用说，死的死，嫁的嫁了，还有我们甄大侄儿的妹子，只是年纪过小几岁，恐怕难配。倒是我们大媳妇的两个堂妹子，生得人才齐正。二姑娘呢，已经许了人家。三姑娘正好与令郎为配。过一天，我给令郎做媒，但是他家的家计如今差些。甄夫人道：太太这话又客套了，如今我们家还有什么？只怕人家嫌我们穷罢了。王夫人道：现今府上妇幼出了差，将来不但复旧，必是比先前更要鼎盛起来。甄夫人笑着道：但愿依着太太的话更好，这么着就求太太做个宝山。甄宝玉听他们说起亲事，便告辞出来，贾宝玉等只得陪着来到书房，见贾政已在那里，复又立谈几句，听见甄家的人来回甄宝玉道：太太要走了，请爷回去吧。于是甄宝玉告辞出来，贾政命宝玉还兰相送，不提。
且说宝玉自那日见了甄宝玉之父，知道甄宝玉来京，朝夕盼望，今儿见面，原想得以知己，岂知谈了半天，竟有些冰炭不投，闷闷地回到自己房中，也不言也不笑，只管发怔。宝钗便问：
那甄宝玉果然像你吗？
宝玉道：相貌倒还是一样的，只是言谈间看起来并不知道什么，不过也是个路度。宝钗道：
你又编派人家了，怎么就见得也是个路度呢？
宝玉道：他说了半天，并没个明心见性之谈，不过说些什么文章经济，又说什么为忠为孝，这样人可不是个路度吗？只可惜他也生了这样一个相貌，我想来有了他，我竟要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。宝钗见他又发呆话，便说道：
你真真说出句话来叫人发笑，这相貌怎么能不要呢？况且人家这话是正理，做了一个男人原该要立身扬名的，谁像你一味的柔情思意。 不说自己没有刚烈，倒说人家是路度。
宝玉本来听了甄宝玉的话甚不耐烦，又被宝钗抢白了一场，心中更加不乐，闷闷昏昏，不觉将旧病又勾起来了，并不言语，只是傻笑。宝钗不知，只道是我的话错了，他所以冷笑，也不理他。岂知那日便有些发呆，袭人等怄他也不言语。过了一日，次日起来只是发呆，竟有些前翻病的样子。一日，王夫人因为惜春定要绞发出家，尤氏不能拦阻，看着惜春的样子是若不依他必要自尽的，虽然昼夜着人看着，终非常事，便告诉了贾政。贾政叹气跺脚，只说东府里不知干了什么，闹到如此地位，叫了贾蓉来说了一顿，叫他去和他母亲说，认真劝解劝解，若是必要这样，就不是我们家的姑娘了。岂知尤氏不劝还好，一劝了更要寻死，说
做了女孩终不能在家一辈子的，若像二姐姐一样，老爷太太们倒要烦心，况且死了。如今譬如我死了似的，放我出了家，干干净净的一辈子，就是疼我了。况且我又不出门，就是栊翠庵原是咱们家的基址，我就在那里修行，我有什么你们也照应得着。现在妙玉的当家的在那里，你们依我呢，我就算得了命了，若不依我呢，我也没法，只有死就完了。我如若遂了自己的心愿，那时哥哥回来，我和他说并不是你们逼着我的，若说我死了，未免哥哥回来倒说你们不容我。
尤氏本与惜春不和，听他的话也似乎有理，只得去回王夫人。王夫人已到宝钗那里，见宝玉神魂失所，心下着忙，便说袭人道，
你们忒不留神，二爷犯了病也不来回我。
袭人道，
二爷的病原来是常有的，一时好一时不好，天天到太太那里仍旧请安去，原是好好的，今日才发糊涂些。二奶奶正要来回太太，恐怕太太说我们大惊小怪。
宝玉听见王夫人说他们，心里一时明白，恐他们受委屈，便说道，太太放心，我没什么病，只是心里觉着有些闷闷的。王夫人道，
你是有这病根子，早说了好请大夫瞧瞧，吃两剂药好了不好，若再闹到头里丢了玉的时候似的，就费事了。
宝玉道，太太不放心，便叫个人来瞧瞧，我就吃药。王夫人便叫丫头传话出去请大夫。这一个心思都在宝玉身上，便将惜春的事忘了。迟了一回，大夫看了服药，王夫人回去。过了几天，宝玉更糊涂了， 甚至于饭食不尽，大家着急起来，恰又忙着脱孝，家中无人，又叫了贾云来照应大夫。贾琏家下无人，请了王人来在外帮着料理。那巧姐儿是日夜哭母，也是病了，所以荣府中又闹得马仰人翻。一日又当脱孝来家，王夫人亲身又看宝玉，见宝玉人事不省，急得众人手足无措，一面哭着一面告诉贾政说，
大夫回了不肯下药，只好预备后事。
贾政叹气连连，只得亲自看事，见其光景果然不好，便又叫贾琏办去。贾琏不敢违拗，只得叫人料理，手头又短，正在为难，只见一个人跑进来说，
二爷不好了，又有饥荒来了。
贾琏不知何事，这一下非同小可，瞪着眼说道，什么事？那小厮道，门上来了一个和尚，手里拿着二爷的这块丢的玉，说要一万赏银。贾琏照脸啐道，我打量什么事这样慌张，前分那假的你不知道吗？就是真的，现在人要死了，要这玉做什么？小厮道，奴才也说了，那和尚说给他银子就好了。又听着外头嚷进来说，这和尚撒野，各自跑进来了，众人拦他拦不住。贾琏道，哪里有这样怪事，你们还不快打出去呢。又闹着，贾政听见了也没了主意，里头又哭出来说，
宝二爷不好了。
贾政一发着急，只见那和尚嚷道，要命拿银子来。贾政忽然想起，头里宝玉的病是和尚治好的，这会子和尚来或者有救性，但是这玉倘或是真，他要起银子来怎么样呢？想了一想，好，且不管他，果真人好了再说。贾政叫人去请，那和尚已经来了，也不施礼，也不答话，便往里就跑。贾琏拉着道，里头都是内眷，你这野东西混跑什么？那和尚道，迟了就不能救了。贾琏急得一面走一面乱嚷道，里头的人不要哭了，和尚进来了。王夫人等只顾着哭，哪里理会。贾琏走进来又嚷，王夫人等回过头来，见一个长大的和尚，吓了一跳，躲避不及。那和尚直走到宝玉炕前，宝钗避过一边，袭人见王夫人站着不敢走开。只见那和尚道，施主们，我是送玉来的。说着把那块玉擎着道，快把银子拿出来，我好救他。王夫人等惊惶无措，也不择真假，便说道，
若是救活了人，银子是有的。
那和尚笑道，拿来。 王夫人道：“
你放心，横竖折变得出来。”
和尚哈哈大笑，手拿着玉，在宝玉耳边叫道：“宝玉，宝玉，你的宝玉回来了。”说了这一句，王夫人等见宝玉把眼一睁，袭人说道：“
好了。”
只见宝玉便问道：“在哪里呢？”那和尚把玉递给他手里，宝玉先前紧紧地攥着，后来慢慢地回过手来，放在自己眼前，细细地一看，说：“哎呀，来迟了。”里外众人都欢喜地念佛，连宝钗也顾不得有和尚了。贾琏也走过来一看，果见宝玉回过来了，心里一喜，急忙躲出去了。那和尚也不言语，赶来拉着贾琏就跑。贾琏只得跟着，到了前头，赶着告诉贾政。贾政听了喜欢，即找和尚施礼叩谢。和尚还了礼坐下，贾琏心下狐疑，必是要了银子才走。贾政细看那和尚又非前次见的，便问：“宝刹何方？法师大号，这玉是哪里得的？怎么小儿一见便会活过来呢？”那和尚微微笑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只要拿一万银子来就完了。”贾政见这和尚粗鲁，也不敢得罪，便说：“有。”和尚道：“有便快拿来吧，我要走了。”贾政道：“略请少坐，待我进内瞧瞧。”和尚道：“你去，快出来才好。”贾政果然进去，也不及告诉，便走到宝玉炕前。宝玉见是父亲来，欲要爬起，因身子虚弱起不来。王夫人按着说道：“
不要动。”
宝玉笑着拿着玉给贾政瞧，道：“宝玉来了。”贾政略略一看，知道此事有些根源，也不细看，便和王夫人道：“宝玉好过来了，这赏银怎么样？”王夫人道：“
尽着我所有的折变了给他就是了。”
宝玉道：“只怕这和尚不是要银子的吧？”贾政点头道：“我也看来古怪，只是他口口声声的要银子。”王夫人道：“
老爷出去，先款留着他再说。”
贾政出来，宝玉便嚷饿了，喝了一碗粥，还说要饭。婆子们果然取了饭来，王夫人还不敢给他吃。宝玉说：“不妨的，我已经好了。”便爬着吃了一碗，渐渐的神气果然好过来了，便要坐起来。麝月上去轻轻地扶起，因心里喜欢，忘了情，说道：“
真是宝贝，才看见了一会儿就好了，亏得当初没有砸破。”
宝玉听了这话，神色一变， 把玉一撂，身子往后一仰，未知死活，下回分解。